先读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五章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也一直在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现在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只剩下20件没有应验。那么其中有一个预言，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说的这个重大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就是复活，有一天呢，我们大家身体都要复活。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的复活只有两种，一个是义人的复活，一个是恶人的复活。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不过今天呢，我想我们不光讲复活，我们讲的复活呢，不能不讲的身体改变，身体得赎。那么讲到身体得赎呢，我们不能不讲到与主同在，讲到与主同在，我们不能不讲到在基督的台前啊。所以今天事实上呢，我们不光讲复活，我们也讲身体改变，也讲到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些都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这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些预言都还没有发生。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对复活要有点概念。像刚才所说的，圣经讲的复活很简单，就是这两种的复活。然后我们等一点要看到底在什么时候这些事情发生，那么复活的次序是怎样。那么这个我想一面对，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基要的真理，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的，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我们说过，这里的复活呢有两种，一个是义人的复活，还有一个就是恶人的复活。那么我们会发现，义人的复活跟恶人的复活，根据启示录呢当中刚好差了1000年。我们这将来不是有个千禧年，有个千年国度吗？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义人的复活呢是在这个千禧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开始以前，然后呢千禧年过了以后，那就是义人的复活，这是两种不同的复活。那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圣经，好，多看几个地方关于义人的复活。我们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4章，第14章14节，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个报答也是要得着奖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节圣经很重要，因为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那么义人复活的时候，就是他得出报答的时候，得出奖赏的时候。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因为主耶稣告诉就对请他人说，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大家请了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我们的主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主讲到义人复活时，他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了义人复活时，你要得着报答。所以我们知道复活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感动，靠着主的恩典做了一些事，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是吃亏的，从世界角度来讲我们的财富是减少的，但是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等到哪一天义人复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着报答的时候。我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我们再来看腓立比，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仿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在希腊的原文呢，这里说的复活，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个原文是说我也得以复活，不，这个复活是什么样的复活呢？这个复活呢，乃是从死人中间出来的复活。意思就是说，你复活了以后，然后有一部分的死人就被撇下摆在后面，所以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义人的复活，但是他复活的时候呢，他这个复活很自然的是从死人中间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说，原来呢就是因为在千禧年前义人复活了，所以呢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死人没有复活，那些死人呢是一定要等到一千年以后才复活的，所以这里也是这里在原文也有是上好的复活的意思，所以义人的复活呢乃是上好的复活，和特别是和一千年以后死人的复活不能够相比的。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启示录二十章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读最后一句，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们读最后一句，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所以现在圣经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以呢义人的复活呢是上好的复活，而且呢也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一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然后他们才复活所以然后复活以后他们就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前面，所以我想读这段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我顺便提一下，这里说是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一千年呢必须按字面来解释，怎么知道呢？因为上下文呢如果前面是字面后面一定是字面，所以如果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一千年是灵然解的话，那变成复活也是灵然解，所以不可能根据这里的上下文，那复活如果是字面解释的话，那这里一千年也是字面解释，那就是说的的确将来有一千年那虽然这个就有这个，虽然这样虽然对我们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可惜在基础中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不相信这一千年是按照字面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下文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把这一千年把它灵然解了，把它解释掉了，那么复活也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盼望乃是复，因为他们复活了，然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义人的复活。那么刚才我们所说这个恶人的复活呢，那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再读一下，再复习一下，第五章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 复活顶罪，作恶的复活顶罪。那么这个呢，根据刚才所说的，就是他们要过了1000年以后才复活，那么到底谁是行善呢？我们说行善不能够救我们，所以到底谁是行善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看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再把这一段圣经读了，我们就很清楚了。15章20节，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么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呢，第23节，或者这样，我们再读下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23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所以大家看这里的次序很简单，很简单，就是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那么以后呢，是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很清楚，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我们说过，这个他来呀，这个他来这里在原文是指的同在说的。那么这个同在呢，这个主的同在，这个同在呢，乃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到了云端，他把我们这些人接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主的同在。那今天主不在，因为主已经像太阳一样已经下山了。那么什么时候主的同在又开始了呢？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他从宝座到了这个空中，那他秘密的来，那个时候他的同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然后一直到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一段通通叫做主的同在。所以主的同在不是一个点，时间的一个点，乃是指的时间一段的时间。所以呢，就是然后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同在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些都属基督的，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原来圣经所说的义人，那行善的乃是执着，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我们只会做一件善事，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这样我们就变成属基督的。所以到了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到了主同在的时候，就是执着他从宝座到了秘密到了云端，那个时候他的同在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要复活。那么然后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这是指着千禧年最后的时候。所以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就这个下面就会很，那么然后再读下去，那么然后呢，第26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根据这个次序和这个启示录一对比，我想还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感谢主，就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复活。所以我们的复活乃是和主再来发生关系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更仔细的来看，那我们就可以看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这里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第4章第13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谁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复活呢？当然主回来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就是有呼叫的声音，那么就是神的号吹响的时候。那么然后我们就，然后我们根据全本圣经知道那是最后一次号，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全教会都要复活。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我们读马太24章的时候，我们这有两个人，一个如果两个人在推磨，一个提去，一个留下，这是两个人。然后后面有十个童女，那么圣经里面十个加两个十二个，那是指的完全数，那指的整个全体的基督徒来说的。那么那两个呢，是指着主耶稣在这个在主回来以前他还活着的那两个。那十个童女就不同，十个童女呢，他们都在那等候，他们都这个等候新郎来，但是结果呢，新郎一直没有来，他们就睡着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睡着了就是指的我们在主里睡的。所以我们晓得，在很明显，在主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是还活着的，有十个童女都睡了。都睡，所以这个就指着整个大批教会的情形。所以到了，这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最后一次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个全教会都要复活，然后一同被提到哪里？就被提到空中，就与主相遇。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大概那个整个的秩序。那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我们要为什么这个复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想我们还需要，那么我们知道读圣经就知道复活和我们身体的改变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那这段圣经啊，和复活要连在一起读的，是完全一件事情啊，完全一件事情。那么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必朽坏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啊是必朽坏的，那么不能够承受不朽坏，换一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定律。所以只要我们仍旧留在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我们根本不可能承受神的国，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很重要的定律。所以下面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死人呢，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可见我们的身体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就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所以感谢主， 我们知道说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是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朽坏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罪，我们知道死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吃的禁果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知道最开始在他灵的里面死，然后慢慢慢就达到他外面的身体，所以九百多岁以后他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这个身体是个必朽坏的身体。那么说到这里，我想很重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复活是什么时候的？复活乃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从天上降临，所以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复活在基督里乃是我们的主同在的时候，乃是我们的主就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思想都连在一起，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原来这是和神整个的救恩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身体改变，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身体得赎。所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叫我们灵魂得救，这是为我们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但是虽然如此呢，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身体还是必朽坏的身体。那今天呢，感谢主，我们已经不再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感谢主，今天呢，可以说罪的审判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但是因为肉体还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罪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罪还有个权势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我基督给我们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所以罪虽然在那里，我们可以胜过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叫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已经脱离了罪的审判。但是呢，今天主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叫我们要脱离罪的权势，那这样我们就会过个圣洁的生活。罪仍旧在，就好像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 germ， 很多的细菌，就好像我们嘴巴里面有很多的细菌，但是不要紧，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看见能够胜过这些细菌还在那里，但是没有病。那什么时候生病呢？生病就是你身体软弱了，然后你看见现在你发现这里也破那里也破，这就是病。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洁，严格说来就是指的健康来说，指的生命力旺盛来说。虽然细菌还在，但是能够胜过这些细菌。虽然罪还在，虽然肉体还在，今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能够胜过罪。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罪的同在还在这里。我们巴不得有一天罪的同在能够离开我们，不再就困扰我们。那什么时候这事才发生的呢？就是等到我们身体得赎，我们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那是灵体，那个时候我们叫罪永远离开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只有主的同在，只有主的回来，才能叫我们永远脱离罪的同在。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所以这就是你看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和主第二次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那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光是灵魂得救，而且我们的身体要得赎。只有等到身体得赎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得到释放。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害了我们。因为这个罪的权势的缘故，所以我们看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外面的人就一天修坏一天。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运动家，有一天呢，她这个运动不小心，结果就瘫痪了。那么她就坐在轮椅里面，她就到处希望呢，神能够医治她，所以她参加很多神医的大会。 但神没有医治他，他就非常的困扰。那有一天他就读到这些圣经，他才发现说，原来他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他就算是有一天神医治他了，他还得要倒下的。虽然今天这个病医治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还是一天要朽坏一天的。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不一样了，他天天乃是等候主的回来，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改变。然后呢，在他的那个，在他的这个轮椅旁边就有个指头在那说，这个轮椅啊，等到他随时可以卖掉，就是等到他一到主那里，这个就随时不要，他不需要。他知道说到了那一天，他不需要再做轮椅。有一个弟兄，神的仆人，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跟他要一张照片，那么他呢就给了那个一张照片。不过他下面写了几句话，他给照片的背后写了几句话。他说：“你跟我要的照这个照片，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年纪已经很老了。那么这个老弟兄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他说：‘你跟我要这个照片要的太早，他说你再晚一点的话，我会给你看一个比这个更漂亮的照片。’那就指着有一天他身体改变说的，变化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啊是有盼望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你身体越来越衰微，像白头发就是证明我们是必朽坏的，有的头发慢慢掉了也证明说它是必朽坏的，慢慢的皮肤松了也证明它是必朽坏的，洗头洗用牛奶洗还可以洗，后来越洗越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的精神，不管是怎样，你只要过了30岁，你看见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走向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必朽坏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难道神的救恩不完全吗？你看见主，今天主给我们的救恩多么完，多么宝贝，你看见在给我们灵，你看见叫我们灵得到重生，然后叫我们魂能够得到变化，变化而更新，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一面你实在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在是大，但是有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为什么这个身体还会老，没有别的，因为根据主的话的的确确是要这些身体要朽坏的。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什么呢？今天我们等候就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能改变，死就永远离开我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血肉之体啊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等到我们真正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真正能进到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是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能够承受它呢？我们要知道所有在里面的那个身，就是他那个身体都是不朽坏的，都是不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要知道说，就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身体要改变？身体改变不光是从此以后罪永远离开我们，身体改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千年国里面，那么做两件事。那么一件呢，在我们知道，在千年国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天的部分是我们的家，属地的部分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是我们做事的地方，是我们通。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是这个属天的部分，就是这属天的部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像太阳一样，一人就好像发亮发光啊，就好像太阳一样，是要与基督一同发光的。那这个就是在天上的情形，但同时呢，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么在什么地方作王呢？在地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每天通勤，但是不要坐地下铁，也根本不需要，因为我们的身体什么，就是个不朽坏的身体，是根本超空间、超时间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就来到地上，很容易就，所以那个这不是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承受。什么承受那个神的国？如果我们还带着朽坏的身体，那就好像每天还要坐地铁一样，每天还要坐火车、坐公车一样，那就是太远了。那从天上到地上太远了，我们就不可能承受那个国。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主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复活的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体改变的，那实在是好的无比。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那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你看见吗？我们等候救主，这个救主不光过去救我们，现在拯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就是从天上降临。那么他天上降临，他来了要做什么事呢？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看见吗？这个能力有多大？我们的主能叫万有都归服他自己，那个能力有多大？那么用这个能力他做什么呢？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感谢到那一天呢，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基督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大家都知道，但这里说乃是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想他。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想他。啊，特别是指着身体来说的。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光是我们灵里、魂里，你看见吗？那么现在也到了身体，我们的身体要和他相似。所以这个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也就是复活，这是几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16节。所以我们不散党，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然后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指的我们身体来说，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看见吗？这个不是帐篷了，那是房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我们在这个朽坏的身体上叹息，虽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所以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啊，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啊，我想这个与主同住。然后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志向，这个志向无论是在身内或者在身外，我们要讨得主的喜悦。那这个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有的一个志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志向。那为什么呢？然后下面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身体改变，那么下面接着是什么呢？接着就是我们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 复活，然后呢就身体变化。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身体变化的目的就是要叫这就叫要就就就叫我们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的神的火。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大家通通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呢，我们说这三件事情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呢，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基督台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里为什么说到基督的台前？到底基督台前是指的什么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基督的台前呢，不是指的基督的宝，不是白色大宝座，不是。我们知道将来最后有一个审判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我们没有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再也不受审，我们再也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呢却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好不好看彼得前书？看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啊，第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我们来的将来这个我们变化以后，身体改变了，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要与主同在。那么来到主，来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了基督的台前。为什么要来到基督的台前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审判呢，要从神的家开始。那么根据这个审判，根据这个试验，我们就知道说，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那个，就进到那个神的国，或者说就是那个千年国，也就是指着千禧年来说的。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看一节，除了这个基督，这个刚才我们是讲基督的台前，那么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第十四章第十节，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台前，还有呢，刚才我们所读的乃是基督的台前。那这里神的台前就是基督的台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是救主，他不审判我们。当然到了那一天的时候，神要把审判这件事交给他的儿子。所以来到神的台前就是来到基督的台前。那么这个是神家里的事情。所以说是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为什么轻看弟兄呢？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光是从死里复活，到那天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呢，我们大家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也都是要来到基督的台前。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基督的台前，那个台前是 Bima， 这个 Bima 这个字呢，有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这是指着在古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一个大的家庭，那么在他们特别呢，这个在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比较高起来一块的地方，叫做 Bima， 叫做台。那么然后呢，这个家长就要把全家的人都找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某某人对于这个陈家做了一些光宗耀祖的事，那么就要当众来表扬他。那么如果呢，有人做了羞辱家门的事，那么当时要责备他。所以这个不是个法庭的审判，这个乃是家中的审判。所以讲到这个逼嘛，讲到台前的时候，这个乃是神家里的事。所以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不是法庭的审判，那这个呢乃是家里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基督的台前，一个呢就是神的台前。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我们大概稍微讲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既然到了台前，那么这里就讲到什么，就或者我们这样看吧，我们好不好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呐、我的快来。你看我们的主的来啊，有几件事和他连在一起，主回来有几件事和他连，有一件几件事和他连一起。他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改变的时候，也是我们准备承受神的国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不要忘记，我们都要一同聚在什么呢？聚在那个基督的台前。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赏罚的时候，或者是奖赏，或者是责罚。那么就说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答他，那不管他是赏或者是罚，乃是照着个人所行的，这个时候呢要报答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基督的台前乃是和我们得奖赏或者我们受亏损有关系的，这个是有关系，这个和永生永死没有关系，我们是永远得救的一般人，所以这个和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这个严格说来呢，是和我们得胜不得胜有关系，所以这一点我和我们忠心不忠心有关系。所以呢，现在我们首先要问是什么时候呢？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14章14节，不是吗？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得着报答。那个报答的意思就是得着奖赏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奖赏呢，一定是在主复活以后。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是路加福音14章14节，很明显这个一定是复活以后，那么也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首先这是一个复活的时候。那么第二，我们再看三个地方的圣经，那么刚才已经看过了，那就主说我必快来，所以呢就是主回来的时候，那么那就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那也就是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5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你看，那什么事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有一天等到主来的时候，那就是在审判，在就是在这个基督台前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发生在基督台前的事。那么还有呢，提摩太后书，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你看见吗？这里讲的公义审判的主，那这个审判是家中的审判，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日是哪个日子？主回来的日子。所以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我这个一个是复活以后，一个呢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而且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就是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时候，他赐给我这个冠冕，那就是赐给我奖赏。那弟兄姊妹，那现在就要决定说，到底我要得奖赏呢，还是得不着奖赏？所以什么时候决定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是在，当然就是在这个在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时候是那个时候。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一段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想我们从十六节读起。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是末次号响，对不对？那在基督里死掉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那现在是全教会被提了，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我为了说明这点，我让我再解释一下。你记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那个天使对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升上去，他也怎样回来。那我们的主是怎么升上去的？他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的到宝座。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是看不见。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那如果主是这样升天的话，他也要这样回来。所以他回来这个次序刚好相反，先是从宝座到云端，这是秘密的，那这段看不见。然后呢，从云端到橄榄山，这是公开的。那么从宝座到云端，他像贼一样；从云端到橄榄山，他像闪电一样。从宝座到云端，它是明亮的晨星，我们这些人只要精行等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晨星。那么从云端到橄榄山，它乃是公义的太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主的同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 parousia 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宝座到云。那么云端什么地方？云端就是弟兄姊妹，到了末次号响吹响的时候，你看见全教会都要被提，有的人是活着被提，有的人，那么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要复活，身体改变，然后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就要在云中，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所以审判台前呢，应该是在空中的，而且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说过，等到大家复活以后，一同被提到空中，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基督台前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基督台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被确定到底是我们得着赏呢，还是得着亏损，那么是那个时候来决定。那我们看一看呢，根据启示录应该在什么时候是审判台前呢？我稍微点一下，就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在云端了，所以你看见一片白云，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在空中，我们知道那个就应该是就是基督台前的时候啊。所以我想就的时间就是地点来讲，根据圣经能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这样。那么同时大家不要忘记，你读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也是讲到最后一次号这个吹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个赏赐的时候就到了啊，神的仆人和先知赏赐的时候就到了。所以看得很清楚，大概就在那个时候，那么地点呢应该就是在空中。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那么在基督台前，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受试验的呢？神怎么试验我们？那有一段圣经很清楚，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三节啊，或者这样吧，我们看读第十二节好了。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告诉我们。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的人用草木禾秸来建造。那么现在呢，今天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那一天，工程要必然要显露，那就是到底我们的工作能不能